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9月10号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巴格达，商讨应对伊斯兰国的问题；香港亲北京的反战中大联盟设了电话热线，举报罢课中学生，此举引发强烈反弹。有乌克兰学者认为，就像当年日本入侵中国一样，俄罗斯正在入侵乌克兰，并且扶植傀儡政权。中国几位知名的红二代说，中共反腐风暴以来，落马官员大多是平民出身，因为红二代又成庭训，不受贪腐侵蚀。可是这个说法立刻引起强大的非议。中国据称对外国公司实施反垄断法，我们要探讨这个执法的情况以及各地的反应。而台湾近来爆发了地沟油事件，引发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关注伊斯兰国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巴格达与伊拉克新政府商讨帮助协调对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问题。克里星期三清晨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开始为期一周的中东之行，他将会晤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美国希望伊拉克新政府能够把伊拉克团结起来，前伊拉克领导人把逊尼派少数群体边缘化，结果导致了极端分子的崛起。在克里出访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发表讲话，阐述应对伊斯兰国的战略。伊斯兰国控制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白宫官员没有透露奥巴马总统星期三的讲话内容。奥巴马已经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军队的可能性。星期二，奥巴马向国会两院的民主党及共和党领导人概要说明了他的计划。美国已经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153次空袭，同时美国官员讨论了扩大空袭行动的可能性。克里在启程之前说，美国正在争取建立一个广泛的全球联盟，以对抗、削弱并且最终战胜这个极端组织。那么有关于要解决伊斯兰国的问题，奥巴马总统星期二特别跟参众两院两党领袖举行了闭门会晤，讨论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策略。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与参众两院两党领袖举行的闭门会议持续了2个小时。会晤后，白宫发表声明说，总统告诉国会领导人，他有权利根据他明天在讲话中所阐述的使命，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采取军事行动。这意味着奥巴马总统不准备要求国会投票来授权军事打击。奥巴马总统还计划星期三晚上向全国发表讲话，阐述包括军事、政治和外交各方面努力的美国战略。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美国的策略包括建立和加强国际联盟，来应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威胁。
这意味着我们要与该地区的政府磋商，这也意味着我们与盟友和北约磋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包括削弱，最终消灭这个组织。
一些国会共和党人最近批评奥巴马总统缺乏针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战略。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参加白宫会晤前表示，
我们需要美国总统，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领导人，提出一项消灭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计划。我希望他在今后几天能够向美国人民和国会提供这样的计划。
美国于8月初开始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目标进行空袭，当时国会在休会中。白宫的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强调，当总统与国会进行合作来应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这样的国家安全威胁时，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美国的行动会更加有效。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政府努力组建抗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当中呢，沙特阿拉伯将会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现在伊朗已经加入了战斗。可是德黑兰跟利雅得长期不信任，那么美国在跟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战略上的非正式的合作之间呢，华盛顿究竟应该怎么样来保持平衡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有关报道。
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中，美国的空袭支持着库尔德武装的反攻，但是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元首马苏德·巴尔扎尼说，在地面战场帮助库尔德人的是伊朗。
我们请求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武装提供武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第一个向我们提供所需武器的国家。
伊朗外长贾瓦德·扎里夫说，德黑兰愿意在抗击伊斯兰国方面扩宽思路。
我们准备好在国际场合与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话，谈论需要在伊拉克、叙利亚以及本地区做什么。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正在组建一个反对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伊朗加入战团，即使是在联盟之外，也会给华盛顿带来问题。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瑞安·克罗克就这样认为。
我认为这会彻底地把伊拉克的逊尼派推向错误的一边，这可能给我们同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造成严重问题。而此时呢，我们所有各方都需要有更密切的协调来应对共同威胁。
美国和平研究所分析员史蒂夫·海德曼说，正是这种威胁的严重性让对立各方走到一起。
在多数问题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是死对头，可是他们却被迫要考虑合作抗敌的可能性。这个共同的敌人过去两个月来极大地扩张了活动范围。
乔治城大学教授诺拉·班萨赫说，伊斯兰国的扩张加强了这种合作的可能性。
我们不大可能看到美国或者沙特大肆宣扬跟伊朗合作，但这有可能导致更多的静悄悄的幕后的情报分享等这类活动。各方都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威胁需要加以应对，哪怕在其他利益上他们有着非常非常严重的对立。
美利坚大学教授阿克巴尔·艾哈迈德说，这就是为什么海湾国家可能会搁置他们跟伊朗的分歧的原因。
这是有道理的，有强烈的部落权斗色彩。部落和家族遇到共同威胁的时候就会这样做，他们会暂时联合起来，而且可能会继续以其他方式或者在其他时候勾心斗角。
艾哈迈德说，沙特与伊朗缓和最明确迹象之一是利雅得热情欢迎巴格达组建的新政府。新政府允诺要对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更加包容。美国之音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星期二在北京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此前，赖斯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举行了会谈，针对中国军机异常接近美军巡逻机的事情。赖斯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免任何导致两国军事关系复杂化的事件。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赖斯9月7号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是赖斯首次以白宫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访问中国。赖斯星期二会见了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赖斯表示，美国军方和中国军方应避免任何导致两军关系复杂化的事件发生。赖斯晚些时候还会见了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并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见。不久前，美国巡逻机在南中国海的公海海域进行例行巡逻时，受到中国战斗机的挑衅。美方要求中国停止挑衅性行动，中方则拒绝美方的指控，要求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抵近侦察。 赖斯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的一篇书面声明中说，他此次访华的主要任务就是筹备奥巴马与习近平定于11月10号在北京参加 APEC 峰会期间举行美中峰会。赖斯重申了美中关系对美国而言十分重要，并指出高层之间的对话有助于和中国建立符合美中利益和国际利益的有成效关系。赖斯将美中关系描述为有成效的关系。9月3号，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发言人凯特琳·海登在宣布赖斯访华消息的时候也说，赖斯此行将强调美国与中国建立一个有成效关系的承诺。然而中方此前一直强调美中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美方对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从来没有积极的回应。
就是到目前为止美方还没有正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更谈不上认真的承诺把这个概念当作中美关系未来的核心概念。
而美方则表示注重于中国建立基于实际行动而非空谈的双边关系，美国政府的这个立场从未改变。中国媒体高度评价赖斯访华，认为赖斯访华反映出美国看重对华关系。赖斯这次是来敲定奥巴马和习近平在今年 APEC 峰会所谈的话题，而今年习近平作为东道主在北京怀柔和奥巴马举行的美中峰会，则为未来的美中关系的发展定下基调。法新社的报道称，赖斯这次和中国的会谈集中在美中双方主要争议的领域，如中国和美国亚太邻国之间在东海和南海的争端、网络黑客、乌克兰危机、伊朗核谈判、中东以及伊斯兰国等问题。包括央视在内的中国官媒在报道美国白宫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访华的电视新闻中，后面打出的图像是前美国总统布什2004年任命的美国国务卿康多丽扎·赖斯。前中国总理周恩来曾经说过，外交无小事。央视在报道如此重量级美国官员访华的国际新闻时摆乌龙，在北京外媒圈造成了困惑。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近来发生在南中国海的空中拦截事件，美国海军作战部司令格林纳特上将他表示，不能够因这个事件来界定美中军事关系的内涵，两军交往还将继续展开。不过他担心中方军事人员这种不专业行为还会发生，双方的确有必要要加强对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中两国军方近来为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拦截美国军机一事交相指责，这个事件是否影响双方军事关系的发展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一向主张美中应增加军事接触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乔纳森·格林纳特星期一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演说中表示，去年美国考彭斯号巡洋舰和中国航母辽宁舰险些相撞后，双方舰长有过对话，说明当时彼此的意图，那个事件因此得到解决。但中方在这次空中拦截事件的不专业表现，让他担心未来还可能发生相同的情形。
Yeah, I am concerned that such unprofessional activity.
是的，我很担心这种不专业的活动。我们有明确记录证明它是不专业的。我的确很担心未来会再发生。不过我要这么说，那个事件，你是指我们的海上巡逻机在距离海岸几百英里外的国际空域被拦截的事。拦截本身没有问题，但那个事件的处理方式和我们过去及将来如何处理这种空中相遇的原则并不一致。
格林纳特说，绝大多数空中相遇事件都是通过专业方式来处理的， 例如俄罗斯飞机接近美国领空时，美国军机也会拦截他们。但是两个航空器在彼此接近时如何安全的操作，这些情形都是有常规的，美国飞行员都知道这些规矩是什么。对于中国要求美国停止抵近侦察的问题，身为美国海军最高军官的格林纳特说，类似这种不专业的空中拦截情况根本不应该发生，美中军事关系的性质不受这个单一事件的界定，美国也不会因此而停止在国际空域活动。
It shouldn't have happened, I believe, but it shouldn't also define our relationship.
这种事件不应该发生，它也不能界定我们彼此间的关系，我们会继续在国际空域活动，我们已经表明这点，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来。
格林纳特过去一年来已经和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有过数次会面。格林纳特说，他和吴胜利下个月还会在一个美国主办的海军论坛上会面，双方将继续就两国海军交流事务进行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香港的亲北京反战中大联盟这个团体，他们在星期一设立了电话热线，鼓动市民匿名举报倾向参加抗议人大决议罢课或者是占领中环的中学生。但这个举动呢，触发了社会强烈的反弹跟批评，有民间团体斥责说，这种做法会侵犯了学生的隐私，在校园里面制造白色恐怖，会掀起文革式的互相监督和告密的风气。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香港学联星期天决定9月22日全港大专学生罢课，学民思潮酝酿未来两个月发动中学生罢课声援之际，亲政府的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9月8日召开记者会，发起学校家长救救孩子的行动，特别设立情报提供热线电话，让知情市民、教育工作者、家长或学生等就中学校内有人参与或呼吁参与罢课或占领中环的学生或其余人等向大联盟投诉。据港媒报道，大联盟表示，只要就某家学校有人在策划罢课，接到两个或以上的独立消息来源，他们就会知会学校校长、家长教师会和政府教育局，并考虑根据阳光政策公开学校名称，让该校师生家长及社区有所预警，最大限度地避免中学生被人利用做政治牺牲品，担任违法急先锋角色。大联盟设立匿名举报热线的举动立即引发社会的反弹，包括学联、学民思潮、教协会、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等民间团体和一些中学校长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大联盟有侵犯学生个人隐私之嫌，在中学校园制造白色恐怖，摧毁家长与学校的关系，破坏师生互信，并将文革式的互相监督和告密引入香港社会，推动相互检举歪风。声明要求大联盟立即停止有关做法。这些团体的声明还说，学生有权通过言论或行动表达政治意见，他们的言论自由及政治权利受到《儿童权利公约》的保护。香港的年轻一代，包括一些高中学生，面对政治改革的严峻问题，经过认真讨论、独立思考后公开表达意见，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的承担。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的执委兼教联会主席黄君瑜星期二对媒体表示，鼓励学生罢课的人手法与黑社会一样，他担心罢课只是第一步，最终引领学生走向犯罪。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反驳黑社会的比喻是扣帽子，强调学生会坚守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一位姓罗的中学生家长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亲政府大联盟的做法令人气愤，也极为愚蠢， 是在冲击香港人基本的信任的道德底线。罗女士说，
我觉得很气愤，很可怕，很恐怖。校长、老师跟同学应该有一个信任的关系，同学之间也应该有一个信任的关系。每一个香港人要发声回应这个大联盟的动作，应该站出来。
香港公民党的副主席陈淑庄大律师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大联盟的做法向香港社会发出一个非常糟糕的破坏互信、相互举报的文化信息，会引发许多普通人的反感。他说，
香港人其实很讨厌这样的做法，之前的他们的大游行已经有很多的笑话，本来可能对占中有保留的都在想一想为什么反占中的会这么离谱，发一种很不好的文化的那个信息。
一位亲北京的分析人士对大联盟的做法感到非常无奈，表示大联盟的做法会起到反效果，帮倒忙。另据港媒报道，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的执委兼教联会会长黄君瑜在媒体提问下也不得不表示，他个人对设立热线也有保留，不希望将学校摆上台，但仍坚称说家长有知情权。记者星期二上下午的不同时段都拨打大联盟的热线电话，但始终都是忙音。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星期二晚间表示，设立的热线电话被恶意破坏，暂时无法接通，修复后会尽快通知。不过市民可通过电邮及传真提供学校内有人策动和招揽参加罢课或战中的资料，强调会对情报提供者和涉及的个人资料严守秘密。香港最大的学生组织学联星期天正式宣布，从9月22号起罢课一周，并是罢课后北京和港府的反应，未来会升级抗争行动。目前已有近20所高等院校表明将参与。此外，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也举行了多场公民课堂，并筹备在两个月内发动中学生罢课。学民思潮重申，争取民主已无路可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最新情况。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说，他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与此同时，美国说，由于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美国正在最后落实更广泛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克里姆林宫新闻局报道，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着重讨论加强基辅与亲俄分离分子星期五达成的停火协议的执行。新闻局说，普京证实俄罗斯准备继续推动这场冲突的和平解决。在这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二表示，华盛顿正在最后落实针对俄罗斯能源、金融和国防领域的更深入广泛的制裁措施。他说，有关制裁的决定将根据乌克兰未来几天在那儿发生了什么情况而定。欧盟外交官们将于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开会，商讨针对俄罗斯的更广泛制裁。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局星期二表示，乌克兰政府与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停火协议基本上得到遵守，尽管发生了一些违反行为。双方各自就上周签署的和平协议对于乌克兰东部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诠释。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则誓言，如果俄罗斯支持的叛军打破脆弱的停火协议，攻击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城市马里波乌尔，那么就将对其予以痛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抵达马里乌波尔的时候受到热烈的欢迎，乌军与亲俄叛军达成了脆弱的停火协议，叛军看起来停止了推进。波罗申科承认仍有零星的冲突。 他承诺，如果分离主义分子试图侵入该城，乌军将予以通缉。
我们更新了设备，也强化了国民卫队，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乌克兰和马里乌波尔人民高昂的爱国斗志。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和巨型装备有俄罗斯坦克和火炮的叛军交战。马里乌波尔东部的检查哨所在实施停火数小时后被炮弹击中。中校指挥官谢尔盖说，他们每天都会受到炮火的攻击。他呼吁美国提供帮助，说他们只有少量的坦克和大炮，而当地人对他们的支持不多。
如果按比例算，只有40%的人支持我们，而其中一部分人对乌克兰的支持还不是公开的。其余的人当中有30%的人是俄罗斯的积极支持者。最可怕的是，还有30%的人根本不在乎由谁统治。
尽管受到袭击，波罗申科坚持认为停火协议在生效，并且宣称叛军已经释放了1200名乌克兰的俘虏。他说，在马里乌波尔持续加强防卫能力的同时，他们将寻求在有国际观察人员参与的情况下商讨解决冲突的方案。马里乌波尔的居民要求这位前身为如圣巧克力之王的总统寻求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途径。马里乌波尔的房地产经纪人尤拉说，他支持一个统一的乌克兰，但是他有话要对总统说。
或许你更需要关心的是人民，按照人民的希望去行事，因为让人民一直打下去是毫无意义的。
一名斯铎在马里乌波尔的东检查站为乌克兰的士兵祝福。指挥官说，俄罗斯支持的叛军需要这个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和金属工厂，因此会入侵这座城市。他说，如果对方入侵的话，他和士兵将会做好准备为国捐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谈到了乌克兰的问题，有乌克兰学者认为说，乌克兰今天的处境就好像当年的中国一样，也就像当年日本入侵中国，俄罗斯正在入侵乌克兰，并且扶植傀儡政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最近高调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有乌克兰学者评论说，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绝不应该忘记自己被人侵略和遭受屈辱的历史。乌克兰政府智库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今天的处境像70多年前的中国，今天俄罗斯的行为如同当年的日本。布尔科夫斯基说，如果比较的话，俄罗斯就是当年的日本，是侵略的一方，乌克兰现在就如同那时的中国，是侵略的受害者。中国应该总结自己的历史教训，得出结论，与谁在一起可以合作，同哪些国家不是同路人。所以在乌克兰危机中，中国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对中国最有益的应该是回顾一下本民族的历史。迄今为止，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表现低调，一方面反对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更严格的制裁，但也避免公开力挺普京。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认为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谈到乌克兰危机时，通常会用一些可以使用任何议题的外交辞令，表示当务之急是有关各方保持冷静，不进行任何可能使紧张局势升级的活动。而中国在安理会有关克里米亚的表决时投了弃权票。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吞并乌克兰东部的克里米亚之后，中国自称坚守的外交中立实际上已经是带有亲俄立场的中立。乌克兰分析人士布尔科夫斯基说，同乌克兰一样，中国也是俄罗斯的邻国，俄罗斯现在能够入侵乌克兰，俄罗斯也可以像对待乌克兰那样对待其他的邻国，因此中国有必要担心和关注远东那一片与俄罗斯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安全。亲俄罗斯的分离势力几个月前在乌克兰东部宣布成立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这两个自封国家有自己的总统、总理、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等。直到不久前，这些职务几乎全部由俄罗斯公民，其中包括许多莫斯科人担任。这些人中，有的是俄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的高级军官，有的是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公关专家和政治学者，还有的人是俄罗斯支持的所谓的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安全军官和将领。俄语系居民集中的与俄乌克兰相接壤的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多年来一直寻求脱离摩尔多瓦独立或是并入俄罗斯。布尔科夫斯基说，当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与当年的满洲国一样，是被扶植的傀儡政权。乌克兰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鲁岑科以及顿涅茨克州州长塔鲁塔最近表示，亲俄势力目前控制着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两地总共大约超过30%的地区，以及与俄罗斯相接壤的不到200公里长的边界。布尔科夫斯基说，在某个阶段，中国可以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周旋，既与俄罗斯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不损害与乌克兰的合作，有时可能不得不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做出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接下来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几则国际新闻。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2296人死亡，在短短的4天里面，死亡人数上升了200人。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公布了这个最新的数字。世卫组织说，5个西非国家一共报告了将近4300个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将近一半的感染和死亡患者来自利比里亚。世卫组织星期一公布了一份有关利比里亚疫情的报告，警告说当地新出现的感染病例正在成倍的增加，并且说预计今后3个星期内会出现几千名新的患者。世卫组织说，在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也发现埃博拉病毒急速传播的情况。与此同时，在西非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第4名美国人已经回到了美国接受治疗。这位没有透露身份的病患星期二乘飞机来到美国东南部城市亚特兰大，并且被送往埃默里大学医院。这所医院上个月治好了2名在利比里亚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救援工作人员。另外一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正在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接受治疗，医生们说他的状况有所改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阿富汗2名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和哈尼同意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潘基文星期三发表声明，呼吁这2位竞选对手遵守2个月前所做的承诺，就组建政府问题达成一致。潘基文说，这对阿富汗而言是一个关键时刻，需要通过真正的合作来应对阿富汗所面临的许多挑战。按照美国国务卿克里7月12日斡旋达成的一项协议，阿卜杜拉和哈尼同意在联合国监督下审计阿富汗6月14日总统决选的选票，并且承诺尊重最终的计票结果。另外2个人都同意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本星期早些时候，阿卜杜拉拒绝参加联合国领导的决选审议，并且声称他在决选中击败了哈尼。阿卜杜拉表示，审计过程中没有对舞弊选票还有合法选票加以区别，还说合法选票将为达成政治协议铺平道路。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另外的国际新闻还包括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最终核准重新启用2座核反应堆。我们知道3年前这2座核反应堆在福岛核电站发生熔毁事故后被关闭。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星期三说，日本西南部的仙台核电站可能重新启动，但还需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有一些活动人士说，由于附近有火山，该核电站不安全。但是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认为这种危险是微乎其微。 按照2011年发生地震跟海啸之后制定的严格标准，仙台核电站是将会第一个是重新启用的核电站。越南说中国快艇拦截越南的渔船，没收船上的物品，并且还殴打越南的渔民。越南外交部星期二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8月15日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正常捕鱼的一艘越南渔船被两艘中国快艇拦截，渔民受到中方人员的殴打。声明还说，8月早些时候中国船只就曾经对两艘越南渔船进行骚扰。越方向中国驻越南使馆提出了抗议，要求中方对相关事件进行调查，严惩肇事者，并且对越南渔民进行赔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越方的指责无端，是越南船只8月15日闯入中国海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就在大家关注中国的反腐反贪的举措之后呢，中国几位知名的红二代在接受香港媒体报道的时候说，中共十八大反贪风暴以来，落马的官员大多都是平民出身，这是因为红二代幼承庭训，不受贪腐侵蚀。但是这个说法立即引起了热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若干红二代上个周末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红二代由于受到父辈的良好教育，不贪恋钱财，从平民爬上来的官员贪腐落马的比较多。此语一出，网上一片哗然。按说中国已经过了文革初期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年代，官员贪腐乃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体制所致，和血统出身无关。中国民间有个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处级以上的干部通通枪毙，肯定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虽是一则政治笑话，却反映出民众对十官九贪的官场腐败现象的底层观察。然而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的确存在着平民干部多贪官的现象。据统计，自中国刮起反腐风之后，中纪委网站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公示了4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其中官级最高者如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兼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等等。但细查这些官员的背景，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无论这些落马官员的官级大小，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鲜有红二代涉贪受查。香港有媒体最近采访了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中将。香港《明报》称，这三名红二代不约而同地表示，红二代幼承庭训，亲历父辈不为利益所动的信仰和原则，不受贪腐侵蚀。据媒体报道，中共元老曾经有一句名言，还是我们的儿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香港信报称，陈云曾经向邓小平提出一项提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的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
邓小平后来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导致红二代迅速致富。新华社出版的《半月谈》曾发表一篇文章谈到红色富豪，指出红色商业家族大多从事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房地产等，借助权力赚取财富。红二代进入掌控经济命脉的扭曲过程，被新浪网的一篇题为《先富理论的制定过程》的文章披露了出来。根据公开发表的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主张政府可以动用国库，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邓小平说，我们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现在我们把他们安排到合资企业去锻炼，或让他们自己开设集团公司去收购那些收益亏损的国营企业，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胜任。 只要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适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来，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香港信报评论说，这就等于向高干子弟大开绿灯，放手让他们去敛财，让他们去瓜分已经变成共产党私产的所谓国有财产。尽管大型国企成为王岐山反腐的重点目标，但由于红二代是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所以最近大型国企中的落马官员都是没有家庭背景和靠山的平民官员。对于平民官员多贪腐的现象，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叶向真对香港明报说，红二代眼看父辈艰苦奋斗，不惜流血牺牲为国家创造新生活。叶向真说，老一辈确有为人民服务的信仰，成为他们的榜样。由于红二代受父辈影响较深，相对不易受腐败影响。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表示，十八大后红二代官员极少涉贪，是因为他们继承了父辈把人民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做法。中共元老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中将谈到中国反腐风暴时对香港媒体说，对我来讲，我一直不可理解，已到了这个位置上，他们怎可能这样受贿，在我的血液里，我觉得不可理解。他回忆说，父亲比我们的官大，都做到元帅了，家里和老百姓一样。
关于红二代的问题，前北大新闻学院教授焦国标一篇文章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了空前的争议。有网友质问焦国标称，习近平上台凭借的是红二代的出身和势力，他必然为他们谋取世袭的利益。也有网友认为，起码有些红二代试图裹挟习主席，为他们看家护院，继续保持特权。对此，焦国标回应说，红二代分两类，一类陈腐不堪，企图固守世袭特权，一类则坚持他们父辈的理想主义精神。前者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是中国人民的害虫，是红二代中的败类，也是他们父辈的孽子。为这类红二代看家护院，就是与文明与国族为敌，习总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利害是非。焦国标也提到了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一段中共元老关于把江山交给自己子弟手中更放心，以及一个红色家族出一个部长的讲话。焦国标分析说，那些说政权交给我们自己儿子手里更放心的人，那些说今后我们的这些家庭要确保每家出一个部长的人，不是红一代，而是对红一代的背叛，是红一代的叛徒和败类。试问习总反腐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辈吗？是为了他的那帮红二代发小们一家保证出一个部长吗？我没看出习总有这个端倪。也有网友对红二代这种说法本身体现出的红色贵族封建世袭的臣服理念表示厌恶。有网友发表评论说，其实仅仅是红一代、红二代、红三代这些词就已经够叫人恶心的了，这表明我们被世袭政权所统治，上一代纵然好，下一代就有统治资格吗？就算他们红色后代果然好，我也不要，我宁愿人民选出一头猪来统治，也不愿意让不经过选举的圣人来统治。还有网友对打虎没动一个红色家族如何取信于民表示质疑。因为写炮打中宣部而被北大解职的焦国标教授称，他十多年前就写过文章抨击国家领导人论贷不论借的现象，他对打虎至今没动红色家族的现象则持谨慎的乐观态度。焦国标认为，习近平有道德洁癖，如果他看不下去，他会动他们的。北京独立新闻工作者戴晴认为，他对习近平反腐的判断是谨慎的乐观，他认为应该给习近平一些时间，看他下一步的走向。
我们对习近平他的后面，他更深刻的他的人格，我觉得 比如说抱一个稍微乐观一点的态度啊，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们都骂我，都骂我过于乐观，但是我老说他太难了，让他先做一步。现在这个那谷君山出来了就很好，徐蔡后先把军队给弄清楚了，这就很好啊，走出这么一步就不容易。
香港媒体评论说，红二代里边有从政的红二代和从商的红二代，从政的红二代的确较少贪腐，而从商的红二代则利用红色家族的关系和特权迅速致富。也许他们致富的过程并不违反中国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但是从社会公益和平等的价值观衡量，显然和现代公民社会格格不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民主活动人士郭飞雄、孙德胜被判刑拘一年多之后呢，广州法院突然宣布星期五要开庭审理他们被控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郭飞雄案的辩护律师表示，郭飞雄在公共场所表达观点和意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有分析认为，当局临时突然宣布开庭日期，看来呢是有意要降低社会关注度，避免发生大批公众围观事件，以减小这个备受瞩目的良心犯案件的政治影响。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原籍湖北，是中国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当局指控他组织领导了去年年初爆发的广州南州事件抗议活动。2013年4月，中国八个城市发生公民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郭飞雄被认为是组织协调者之一。同年8月，郭飞雄遭拘押至今。此前他曾因参与维权活动多次被中国政府拘捕。2006年至2011年在狱中服刑。郭飞雄案的辩护律师张雪中对美国之音表示，辩方认为郭飞雄所受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指控不能成立。
我们是做无罪判决，我们认为他根本不构成犯罪。他就是因为他在南方周末事件中到现场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南方周末2014年新年特刊一篇新年献词因多处提到宪政而遭审查大幅度删改，引起报社员工抗议，舆论哗然。当时众多支持宪政的民主活动人士与一批毛泽东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拥护者在街头展开对峙和争辩，后被当局强制驱离。此后几个月内，广州等地有多名南方街头活动人士被捕，其中包括郭飞雄和孙德胜。广州维权律师隋木清是郭飞雄起初委托的辩护律师，他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郭飞雄被刑拘3个月后，当局仍以他被认为涉案为由阻止他会见郭飞雄，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代理此案。隋木清指出，郭飞雄、孙德胜案是政治案件，判决结果早已内定，庭审的性质跟以往类似案件一样，属于走过场。他表示，虽然大部分的良心犯案件都会拖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这个案件被突然宣布将在3天内开庭，刚刚达到庭审预先通知的最短期限规定，看来当局担心郭飞雄案件在民间影响之大，刻意采取突然袭击式的开庭安排，避免出现大规模围观。
选择这个时机，他们可能觉得是现在这个时机可能相对好一点。一般的大家民间都认为，四中全会要马上召开了，那么可能会等到四中全会以后，而他们偏偏不，就很突然的，这种决定开庭。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还是考虑对付围观。
几天前，广州警方抓捕了计划在白云山为良心犯募捐举行裸奔活动的发起人和多名参与者。隋木清指出，裸奔募捐参与者被抓事件可能会分散社会对郭飞雄案的注意力， 当局也会利用这次抓人行动来震慑可能到场围观郭案庭审的人。
我觉得可能趁这个机会，因为已经抓了一批人，抓了一些人，控制了一些人的情况下，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选择这样的一个时机。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搞得非常大，影响非常大，那么也会冲淡对这个郭飞雄案件的影响。因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因为当时丁家喜案件开庭，丁家喜许志勇案件开庭的时候，当时正好建三江那边闹得非常凶，其实呢是冲淡了丁家喜是新公民案的围观。
今年早些时候，在北京领导和参与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等街头活动的新公民运动倡导者法学博士许志勇和律师丁家喜被分别判刑4年和3年半，罪名都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隋穆青曾在推特上披露，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本来想前往广州旁听这次庭审，但他工作的湖北十堰东风汽车总公司医院称，公安部门不准他在开庭期间离开湖北。这位曾受委托为郭飞雄辩护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杨茂平可能在当局严苛的条件下，由单位指派的人员陪同到广州旁听这次庭审。
他姐姐给我打电话，当时都哭了嘛，因为很久都见不到他弟弟，那么肯定想开庭的时候一定要来的。他本来是有可以休年假的，我可以找一个时间休年假，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来参加这个庭审是要有很多很苛刻的条件。接受电话采访，这个控制非常厉害。
据律师发布的信息，郭飞雄、孙德胜案将于9月12号上午9点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审理。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近年来呢，出了不少的一些事情，那么最近呢还爆发了地沟油的事件，引发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恐慌。这已经是台湾一年之内第二起食用油的安全事件。在野党立委批评政府处理不当，民间团体表示要抵制黑心厂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根据台湾卫生部门统计，至少有上千家厂商食用了含有地沟油的猪油产品，其中包括著名的百年老店。许多店家表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用了这款油品，强调自己也是受害者。台湾卫生部门说，经过化验之后发现，这款有问题的猪油产品含有致癌物质超过标准值3倍。有安全问题的产品在市面上流通了一段时间，已经被消费者食用。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委周尼安表示，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凸显政府的处理方式荒腔走板。
连马英九总统都说是地方政府查厂不够彻底，但是呢我们人民要问啊，从三聚氰胺、毒淀粉、劣质的酱油、还有这个劣质的油品，这等等的事件一再的发生，到底我们应该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他们都在做什么？
周尼安说，台湾不少厂商从香港进口食用油，其实来源是中国，而这些油很可能大有问题，政府一定要加强源头的调查工作。台湾行政院日前特别针对这起劣质猪油事件召开了记者会，除了要求业者立刻回收问题产品，也将惩罚不法厂商。这款由台湾强冠公司出品的香猪油，掺杂了一家位于屏东地下工厂的地沟油，却获得了食品安全单位发放的标章。不少民众表示不可思议，也无法再相信具有公信力的食品认证单位。台湾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表示，学校的营养午餐也证实使用了地沟油的相关制品，令人质疑到底谁能确保学生的用餐安全。 该组织理事长张旭正表示，在中国发展有成的鼎新企业在最近的两次食安事件中都上了榜，他们决定发动民间力量抵制这家食品公司。
鼎新味全让我们非常的失望与不满，因此就是要给他一个教训，就是要拒绝买他们的产品，让他们知道他们真的是彻底的错误。
多家国际媒体也报道了台湾这次的地沟油事件。时代杂志指出，地沟油丑闻再次在大中华地区引发食品安全恐慌，香港知名美心西饼也中标。彭博商业周刊网络版报道，被污染的猪油，中国大陆最新一波食品安全恐慌源自于台湾。由于这起地沟油事件在中秋节前夕爆发，一些店家的月饼、糕饼都已经使用了问题猪油，民众发现之后纷纷退货，不断抱怨今年的中秋实在不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晚上待会儿十点还有另一轮的新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指出，西非国家的人民应当知道，在遏制埃博拉病毒肆虐的努力中，美国是他们全心全意的坚定的合作伙伴。美国及其世界各地的伙伴正在同非洲国家的政府、医院，特别是勇敢的医务人员和普通民众一起制止埃博拉病毒蔓延，挽救生命。要遏制埃博拉，就必须了解相关的事实。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既不是通过空气，也不是通过一般的接触，最容易感染埃博拉病毒的途径是直接接触有埃博拉症状或者是死于埃博拉的病人的体液，例如汗液、唾液或者是血液。埋葬因埃博拉去世的人或者在家里照顾埃博拉病人而不采取保护措施，从而接触病人体液或者沾染了体液的物品，这就是埃博拉传播的方式。如果发高烧，必须立即求医，如果在医疗中心及时接受诊治，近一半的病人有可能康复。如果要埋葬死于埃博拉的人，一定不要直接接触死者的身体，这样就完全可以在不危及周围其他人的情况之下，依照传统悼念死去的挚爱亲朋。美国为医务工作者提供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保护装置，以及食品、含氯漂白剂、化验室用品以及其他的援助。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再拨款7500万美元，修建有更多病床的诊所，为这些诊所招聘医务人员并提供设备。在这笔新的拨款之前，美国今年三月已经承诺提供2100万美元的援助。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继续提供专家培训和物资等其他重要的帮助。西非国家的人民应当认识到，他们并不孤单。我们携起手来，就能尽一切努力治疗埃博拉病患，同时尊敬他们，给他们尊严。我们携起手来，就能拯救生命。我们必将拯救更多的生命。各国携手努力，就能事半功倍，改善公共卫生，阻止疫情再次发生。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